所以你最后就可以思维说，今天我就真正的就变成，就是说我真的已经成就最圆满的菩提果，那也就是成就最圆满的佛果，那真正的能够在利益所有的有情，就观想自己就是变成一个最圆满的佛陀，那你真正从自己的身上放射出万丈光芒，然后去利益所有的有情。那例如说这个光芒呢，就照射到热地狱里面，那这你的光芒就使这热地里面所有的炎热的感觉都全部消失，众生都得到安乐，然后也照到寒冰地狱里面，让他们都得到温暖，也照到这个恶鬼道里面，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食物以及饮水，让他们都没有再没有这个饥渴的感觉，也照射到这个畜生道里面，让这个众生呢都能够真正得到智慧，然后消除中他们内心中种种的无明以及愚痴，也照射到这个人道里面，然后消除他们内心中种种的贪婪，并且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透过你的力量让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安乐以及解除他们的痛苦，所以以自己的力量，然后让所有的众生都真正能够证得最圆满的菩提果，然后呢内心这时就要由内心中升起一个很强大的欢喜心。他所讲的就是一种也配合在一起修持的一种十一门修持方法。那如果说能够这样如理的去修持的话，那不仅能够如理的升起菩提心，而且往后升起菩提心的话，它也能够变得非常坚固而持久。仍然要如同之前所讲到的，就观想诸佛菩萨以及上师在自己面前，然后以最这个诚恳恭敬的心向他们做七支供养，然后由此来净罪己思，然后再来做往后的修持。在法上修持的修行的，那他修行的方式呢，可能例如说在知母方面，他就真正花上2-3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上面尽心尽力去修持，然后同样在其他的法门也是会花很多的时间。那以现在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以及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条件，然后来做这些修持，那我们为了在内心中能够种下一个好的习气，那我们就可以例如说在一次修持的时间里面，然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圆下来，一步一步的思维下来，那把这个十一门呢做一次的修持。真正想要在内心当中升起觉受的话，那必须是一步一步的按着这个次第这样慢慢的修持下来。那现在为了在内心当中能够种下一个好的习气，那我们也可以在短暂的时间里面，然后就全部做一次修持。你修持的话，虽然没有办法说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就真正得到这个菩提心的觉受，可是能够透过这个修持，然后来改变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好，内心变善良变好的缘故，所以说呢也真正有办法能够在善恶方面做如理的取舍。那也由于能够如理的取舍，所以说在这一世以及来世呢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益，是菩提心的修心法门。
就有些众生呢，他会在语言当中很快就能升起菩提心，那有些人呢，他可能是要等好久。
那不知道是听这个抛空卡人文学讲过，还是听哪位上师讲过，那他们就曾经提到过说，光是在这个师母部分有时就必须花上一年。讲的人生来讲，那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部分。有些人如果专心去修持，而且福报也够的话，有人在一个星期当中就能够升起觉受，像有人的一个月，有的一年。而念死无常部分来讲，那就讲他的不思维的过患，以及去想着思维他。想着思维他的胜利，有些人如果能够好好去修持的话，一个礼拜就够了。那自己现在正在修持什么，还在正修以及未修的时候呢，都应该把这些心力放在这你修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你现在正在修持，比如说你现在正在修知母的话，那正修的时候呢，就应该照着这个书本上面所说的修持方式好好去修持。然后在未修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把心圆在知母上面。那所阅读的书籍呢，也应该都是有关于知母部分的。学校都有上课时间以及放假的时间，然后老师呢总是会在放假的时间给学生一些功课，是为了不要让他们忘记这在上课时候所忘记的所学习的一些东西。同样的，正修以及未修的这种情况也是如此。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在内心中能够如实的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菩萨了。那菩提心呢，它的利益有很多种。那在这个总的在整个方面，如果把色收起来的话，你总共可以分10个。就它的利益，它的胜利呢，就是入大圣门，在显示大圣门的时候呢，唯有发心，也就是菩提心。今天这个人他是否是大圣者，就要看他内心中是否有菩提心。有菩提心的话，那他就等于是在一个大圣道里面修持的人。那如果说今天他没有菩提心，那尽管他有神通以及种种高强的神变力，那他也不能算是一个在大圣道里面的修持者。 这个生意就是，就是说一旦发起菩提心之后，那这个人呢，他就会就变成我们所谓的佛子，他就是指的呢，就是菩萨的意思。那这个有分男的，也是有女的。那这佛子呢，只是一种在写作的时候，然后在讲解的时候，然后所常常用到的一个字词而已，并不是说代表，由于他写这个子呢，就代表说菩萨一定要是男的。意就是说，菩萨的菩提心的功德呢，能够应地这个声闻以及独觉者的功德。阿罗汉指的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身边的许多眷属、僧众以及一些非这个僧众的这些人，那他们就是听闻佛陀的教法，那听了之后，他们就为了自利而去修除这个空性，那由这个空性呢断除烦恼，然后就是说脱离这个轮回，证得涅槃，而变成这个阿罗汉，也就是声闻阿罗汉。那声闻阿罗汉以及声闻众，并不是说他们都完全不知道大乘佛法，那他们呢也是知道大乘佛法，因为他们也曾经在佛陀座下听闻过很多次的大乘佛法，所以他们的目标呢都只是放在自利而已。所以说尽管他们听到了，那并不会说就照着佛陀所讲的这个大乘内涵，然后如理的去修持，那他们不会说，比如说随分随地的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大乘法，然后传播给其他人，就销售给其他人而已。于这个独觉，那他是在佛陀不在的时候，也以在这个佛陀教法灭了之后，那他才会出现。独觉阿罗汉，这个独觉者呢，他们在多生多世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道上修持过，而且也集聚了很多资粮，所以说他们在最后一次，也就是说他们即将要证得阿罗汉果的那一次，他们可以不需要依靠自己的师长，也可以不需要依靠其他的同行善友，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呢，就有办法证得这个阿罗汉果。那他们就是可能会自己到这个坟墓边，或者是自己到山洞里面，然后自己去做修持，然后透过这个修持呢，证得阿罗汉果。学习过多生多世，也修持过多生多世，所以说在最后一次呢，他们就不用特别去学习，不用特别去修持，他们内心中很容易就能够升起这个无常的觉受正量，然后也能够真正去思维十二缘起，而由此而证得阿罗汉果。也是小乘阿罗汉的一种，那他们呢也是由于这个思维空性、修持空性，然后由这个空性的智慧来断除烦恼，才证得阿罗汉果。尽管只是就是说只是一个刚入道者，也就是说刚入门的一个这个菩萨，也就是说一个初学的菩萨，那他们的功德呢也是有办法应地这个声闻阿罗汉的功德以及独觉阿罗汉的功德。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国王他生下一个小王子，那这王子他年纪可能还很小，那他的学问知识可能都还不够，那他以这个学问知识来讲，那他是没有办法比过其他的大臣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学问的人的，而是由于他种性非常圆满的缘故，他是一个王者的种性，所以说由于这个种性呢，可以就是应地其他的国，就是应地其他的大臣以及其他的一些下边的人。那同样的，今天就是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如理的发起菩提心的话呢，那他也就是称之为佛子，那由于佛子的缘故，使得他的种性是达到最圆满的地步，然后呢他也是一个真正能够为这个众生去就能够去思维众生的苦，想要去帮助众生的人，所以说在种性来讲，那这个佛子呢，这菩萨，那他就已经能够应地就能够应地这声闻阿罗汉以及独觉阿罗汉的一切。今天能够发起菩提心而变成一位菩萨的话，那这种性的这功德呢，将能够压过其他的声闻阿罗汉以及独觉阿罗汉，就像是这舍利弗尊者以及这目犍连尊者一样。那虽然自己在学问的方面呢，可能没有办法比得过他们，可是自己在种性的方面呢，已经压倒他们。然后第四个这个殊胜点呢，就是会成为一个最殊胜的供养田、资粮田。就是因为当自己能够独立的发起菩提心的话，那这时成为一个菩萨，这时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成为人天所恭敬，然后而可以来供养的一个供养田。在这个经论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今天一个发起菩提心的菩萨，那他的功德呢是非常大的，那他也是就是成为这众人的一个最殊胜的供养田。如果说今天这个菩萨他想要，就是说尽管他想要享受五欲，然后而到外面，就是说到田野外面去散散心去郊游的话，那当他要出发的时候，当他发现一个没有一个驾车的人，就是缺少一个车夫的时候，这时佛陀呢也会化身，就是化现为一个车夫呢，来为这位菩萨驾车。 说今天各位如果能够如实的发起菩提心的话，那以后要去什么地方发现自己没有这个司机的时候，那你注定佛陀就会化身为一个司机来帮你开车。 OK， 这样子的话一定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就不用付钱给他们，是这样讲没有错，不过内心中要如实的升起菩提心也是很困难的，这可能要花上了好几年。升起菩提心之后，那能够很这个快速而且很容易的持续资粮，升起菩提心就可以很容易的集聚广大资粮呢。因为今天一个有菩提心的人，他布施给乞丐一块钱的话，由于布施的当下，他是为了他是抱持一种利益所有有情的一种益乐，他想要去帮助所有的有情，所以说在布施的当下，这个功德呢不仅仅是布施给一个人钱的这个功德，而是布施给所有有情这一块钱的功德。一个菩萨他如果在供养一支香的话，那他供养的功德呢就像是在供养所有众生一支香的这种功德。不管菩萨他们做什么样的 一件小善事，那由于这件善事呢都可以让他们集聚非常圆满的福德资粮或智慧资粮，然后在就是变成菩萨之后呢，那就会去受菩萨戒，然后行菩萨行，在受了菩萨戒之后，那尽管是自己在睡觉的时候，那这功德呢还是会一直增长的。然后还有一个殊胜，就是说能够快速的就是消灭自己的业障，因为它能够很快的就是消灭我们以前所积下的一些很重大的以及一些轻微的罪障。那菩提心它上学都有，它都就是有这种能力，而这个大悲心呢它的力量也是非常强的。那就是说这大悲心它都是很强了，更何况是菩提心呢？那以大悲心来讲，我们都知道这无著菩萨之前曾经跟一只这个就是说他曾经看过一只母狗，那这只母狗呢也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化身。那他刚开始就是不知道他是他的化身，然后他觉得这个母狗很可怜，然后就升起一个非常强大的悲心想要去帮助他。那由于这个悲心的缘故，所以说才使得他以前所积下的罪障尽除干净，然后才有办法亲眼的见到弥勒菩萨。他如果今天有菩提心，那他能够用这个菩提心，然后好好的在这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去净除他的罪障的话，那他的功德呢将会就是说比一个没有菩提心的人在100年当中去净除他的这个罪障的功德还要来得大。还有一个殊胜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菩萨他们所希望的事情呢都能够如理的实现。我们一般人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佛者，那现在自己所希望的就是说能够得到现世的安乐以及得到这个最究竟的安乐，那菩萨他们呢也是如此，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现在的就是说短暂的这个身上的人天果报，也希望得到最究竟的人那个无上菩提的这个果位。那由于他们福报都很够的缘故，由于说他们有菩提心的缘故，所以说呢菩萨他们也都能真正得到这个人间的果位，而且呢他们也能这样子渐渐的修持上去，然后很快速的就达到这个佛陀也是无上菩提的果位。临终的时候如果能够以一种思维菩提心的方式而死去的话，那可以保证这个众生这个人他绝对不会堕入三恶趣。然后在这个密教里面呢会说到，如果说能够好好去观想哪位本尊或者是观想哪一个佛像，然后并且去圆念这个咒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因此比如说可以就是说祈雨的话呢，然后雨真的会下来，或者是说在为人家消除病障的话呢，那真的有办法为人消除病障，而真的也有可能说为此而就是说去祈求能够带来一些福气的话呢，也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福气变得更好。那这些都是要建立在这个菩提心之上的，如果没有菩提心，这些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人他就是虽然说这个种种的这个实现的这个果呢都是需要由菩提心为基础才有办法，那可是如果说今天能够透过咒的力量也是有办法多多少少实现一些的。比如说今天一个人持咒，然后他持咒之后呢，然后往别人身上吹一口气，那有可能因为持咒的力量使这个病的人他的病情可以好转起来。如果说今天那个持咒人有菩提心的话，那这个病人可以就是说他的病情呢将会好得更快。然后接下来一个胜利呢，就是所有的侵扰以及一些障碍呢都无法损害到自己。知道四天王天这些天众呢他们是护法神，所以说我们就是有时会希望说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或者是一般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就是说不要遇到一些障碍，不要遇到一些违缘，所以说我们会常常向这些护法神做祈求，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那但如果今天自己有菩提心的话，那是不用多做一些祈求的，尽管你不去祈求他们，那他们也自然而然也是会来帮助你。真正巨量的一些护法神一些护法者 那就是说一个菩萨尽管不用向他们做特别的祈求，那他们自然而然也是会来保护这些菩萨的，因为这些护法者呢，他们之前可能都是被一些上师所收服过，那他们呢也就是立下誓愿，就是说他们愿意在往后的时间然后尽力的护持每一位发起菩提心的人，那就是说不要去谈菩提心，那如果说今天一个人没有菩提心，然后反而他却去做一些十恶业的话，那如果说他想要就是说要护法神来保护自己，不要让自己遭受一些恶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就是因为自己已经种下这么多恶因，所以说往后呢一定会感的恶果，那尽管自己再去怎么求护法神呢，护法神也是没有办法来帮助你的，就像是今天一个乞丐，他就是说一个乞丐一个罪人坐在皇宫里面，然后把这个国王丢在外面，然后要这个那个国王的军队呢，然后都一直来保护自己，那就这种事情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以说同样的今天要是自己做恶事的话呢，那护法神也是不会来保护你，我们走在坟墓边的时候可能内心都会觉得很害怕恐惧，怕会有什么一些妖魔鬼怪来伤害自己，这时候如果能够好好去圆念菩提心的话，那就很好而且很安全了。那以前呢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力鬼神，一个大力鬼王，那他呢就是力量非常的大，那他也是会常常去伤害其他的人，所以说他在这附近呢就变得非常有名，那可是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来到一个修行者的旁边，那可是呢他却没有伤害这位修行者，那后来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就问这个大力鬼王说，为什么你不去伤害这个修行者啊？大力鬼王就回答他说，今天这个人他有菩提心，那他总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珍贵，那也因为他常常看到众生的苦而流眼泪，那我是不能去伤害这种人的，就是当自己就是说遇到一个非常恐怖的情景，或者说自己内心非常害怕的时候，这时呢应该好好圆念菩提心，那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圆念的话呢，也应该好好去圆念皈依，那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教的修持里面，有些人能够提升成佛，也就是说在一生当中就能够成佛，这都是因为他有菩提心的缘故，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他在这个在地上的修持或者是说在道上的修持呢，将能够很快速的就圆满他，所以说能够达到这提升成佛的境界。那还有另外一个出生的地方呢，就是说一旦一个人他能够发起菩提心的话，那他就是等于是众生一切利乐的这个根源，也就是说这众生利乐的这根源呢，就是说最后的这最圆满的根源就是佛果，也就是这无上菩提的果位，那由这个佛果呢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所以这个佛果呢是必须就是靠着这菩萨的修持而得来的，他的菩萨呢的修持也必须靠着这菩提心而才有办法产生，所以说这菩提心呢一个人如果他一旦能够发起菩提心的话，那他就变成这众生一切利乐的根源了，然后就是说今天要让所有的众生就得到一切利乐，就必须让这些众生呢能够好好在善的方面去取，然后让他们好好去行持一些善法，那要让这众生真正去行持善法的话呢，只是要靠佛陀他的力量，那佛陀呢告诉这众生如何去善恶方面做取舍，那他们才有办法知道这一些，他们就是菩提心他的十个胜利，就是说把它摄起来讲的话呢，那就是可以设为这十个胜利，那如果说要把它广说的话呢，就像以前所讲到的菩提心礼赞上面，那有种种这个菩提心它不同的胜利，但可能会认为说想要如实的升起菩提心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然后就觉得灰心，然后就是觉得很丧气，然后就不想再去修持菩提心，那这样子是非常不好的，那同样也有一种人呢，他们认为说就是升起菩提心然后在这个法上修持是一种大乘共道的修持，那他觉得这种修持法实在太慢，所以说呢也不去修持这个菩提心，那他直接想要从密教方面然后进入这个大乘不共道去修持，那这种做法呢也是不好的，应该说这个大乘密法真正要修持的话呢是必须建立在这菩提心之上的，然后在三十八摄颂里面宗大师呢他都很清楚的提到他平常所修持最主要的就是菩提心，在宗大师他即将要圆寂的时候，那他也是一再告诫弟子说一定要在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去修持去圆念菩提心，去思维这菩提心它种种的胜利，那透过这个思维呢就可以使我们对菩提心升起强大的欢喜心，然后就是想说自己一定要得到这个菩提心，那往后呢尽管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也比较不容易产生灰心的感觉，
知道，就是菩提心的修持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应该常常去研练菩提心，然后常常利用这个时间呢，好好去思维，去修持这个菩提心。那这菩提心在修持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障碍，比如说身体的病痛，或者是内心上面有些痛苦、有些折磨等等，让自己很不舒服。那也不能因为这内外的这个痛苦呢，就使自己灰心。那这时候呢，就是还是应该继续的打起精神，然后继续的去思维菩提心，继续去修持菩提心。我们就是要好好的转这些逆缘呢为菩提道。办法如理的如实的把这些逆缘转成菩提道的话呢，那有可能会因这些逆缘就使自己完全丧失这个修法的号耀。有些人可能在某天他得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宝物，他就是由于非常珍惜他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日夜守着他，然后就渐渐的去荒废自己修持的这个功课。那有些人他可能生了一场病，他觉得自己就是说想要在修持以力不从心，所以说呢他也就渐渐的放弃他这个修持的功课，那这样子都是很不好的。那所以说我们渐渐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想种种的办法，然后让自己就是说要想如何让自己不远离种种的法。你可能会生一场重病，然后在生病的时候呢，身心一定会受着很大的痛苦，这时候呢我们应该在想种种的办法，然后就是要希望自己说一直能够圆念着菩提心，然后使自己不要远离菩提心。然后自己今天会生病，那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暂时的不小心，就是当时的不小心，例如说吃的可能没有吃，就在吃的方面可能不注意，或者是在穿的方面有所不注意，所以说今天才有可能生这场病。但是如果说以主要的原因来看的话，那一定是自己之前有造下很不好的恶业，由于这个恶业呢今天才会生这场病。那要知道说今天会造这场恶业，就是因为内心中有我爱子的缘故，有我爱子才会造这些恶业，然后今天才必须感受这些苦果，所以说我们更应该去思维我爱子的过患而对治它。OK， 知道说今天这个我爱子是我真正的敌人，那我今天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病痛，完全就是因为我爱子的缘故，所以说应该下定决心，然后也并且努力的祈求说我一定要能够如理的断除我爱子，并且如理的在内心当中升起他爱子。在感到欢喜，就是说今天之所以会感受到这个病痛，就是前世所造的恶业在现在感果，由于现在恶果感受完的缘故，所以说相信来世自己能够过得更好。在这段时间可以修持这个取舍法，也就是如同早上所讲的，把众生的罪障还有痛苦呢都全部收回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就是想说自己来承担一切，就在承担众生的一切痛苦。那也可以由此呢，就是想说众生他们已经没有痛苦，而得到最圆满的安乐，而心生欢喜。今天我受这个可怕的病痛，同样的一定也有很多的众生跟我一样受着很痛苦而且也很可怕的病痛，那我希望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受这种病痛就好，其他众生他们病痛都可以来到我身上，我愿意承担这一切，就可以用这种思维方式然后来修取舍法，就是在自己生病的时候，然后不要被这个病魔打倒，然后就真的还能够利用这个病痛，然后这样就是更增进自己修持的话呢，那就是所谓的转逆缘为菩提道用了。传记以及公案都曾经提到说，之前有很多麻风病人，那他们由于就是真正能够好好去修持取舍法，所以说他们这个可怕的病情呢也就渐渐的康复。进一步也要进一步去思维说，今天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病痛，都是因为之前有造作恶业的缘故，由于这个景象呢，然后警惕自己要去多造善业，然后少做一些恶业，那由此呢我们也可以加强自己尽最极致的一些心力。是因为非人的干扰而生病的话，那我们也不应该对这些非人起嗔心，我们应该感激他，就是要谢谢他说，由于今天他来干扰我们，然后让我自己生病，所以说我才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如理的去修这个取舍法，让我自己在修持上面有更有进步，所以说我不应该执着他们为自己的敌人，应该把他们想成是自己最究竟最好的一些朋友一些亲人，那我也要尽我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帮助他。病的时候呢也不一定就是每次就时时刻刻都一直要烦恼着自己病情，也就是说不用时时刻刻都一直烦恼着，那我们也不用一直去想这个苦的过患，这个病苦的过患，我们可以去想它病苦它也是有它的功德的，就想说今天这个病苦，由于说我今天有生这个病，那我才能够渐渐去思维这个轮回的过患，那我可以透过这个病苦呢让自己就是说发起这个出离心，也可以透过这个病苦呢然后让自己消除一些以前的恶业。 例如说今天有一对恩爱的夫妻，那可能当中 有一位死去了，那另外一位呢一定会非常的伤心，然后可能由于他伤心，就是说很伤心的缘故，那他觉得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很无常，那他就真正想要在法上好好的修持。那所以说这个痛苦呢，它并不是完全都是过患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观察这痛苦的功德，因为有这痛苦的这种感觉的缘故呢，我们才会在法上更加精进的修持。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去这样的想，这样想说，在快乐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是说在安乐的状态的时候不应该高兴，然后自己在痛苦状态的时候呢应该感到高兴。为什么？那时候是因为自己以前所造的善业正在感受善果的缘故，也就是说自己的福报呢正在一点一点的享用，然后到当自己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以前的恶业，然后开始在感恶果，所以说应该高兴说自己的这个恶果呢已经渐渐的减少了。当自己在批评自己的时候，那一般人来讲，他们内心呢总是会觉得很不自在，也很不高兴，甚至会对，就是会对对方呢起嗔恨心，然后也想要去伤害他。那这时呢，我们应该好好就是说去调伏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说不要对对方呢起这个嗔恚心。那我们应该由此呢来观察这个他批评我们的这个胜利，就想说今天由于他这样子批评我们，然后呢。就是由于通过他的批评，我们才知道自己曾经做了一些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是否有真的出现一些差错，然后就是说通过他的批评呢，使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而真正能够改过，所以说今天他的批评呢其实也是有功德的。虽然他就希望别人不要一直常常赞美自己，因为别人在赞美自己的时候呢，那自己的我慢心总是很容易升起来，而这样的我慢心升起来的时候，不仅仅会伤害到自己现世的利益而已，来世的利益呢也同样会伤害到的。自己在生病或者是遭受到任何逆缘的时候，那就是说在身体可能会感受到很强大的痛苦，这时我们应该就是说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去努力的去修持，然后让自己更有所进步。如果说一直执着在这身体的痛苦的话，那这内心的痛苦呢反而会更加一倍，就是说反而变得不仅仅是只有身体痛苦，连内心也是会痛苦的。这时我们就应该如同前面所说的，如何好好的把逆缘转为菩提道用。那有些人可能因为就是丢了一份工作，然后就觉得很懊恼也很生气，这时他们应该想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有办法补救的话，那自己就是这样去懊恼去生气，那可能还来得及。那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补救，而你也完全丢失了这份工作的话，那自己再去懊恼所以生气又有什么用呢？有些人能够这样好好去思维，那自己内心中的这种懊恼这种烦恼呢也就可以渐渐降低了。一个生病的人来讲，当然生病的时候呢也当然是要去找医生，然后做一个正确的诊治，然后去绕着医生的指示如理的去服药。那如果说透过服药能够使自己病情有所好转的话，那当然是很好。如果说今天就是自己得到是一个绝症而没有办法好转的话，那也不用为此而懊恼，就想说这个今天事情既然已经是如此的话，那我在懊恼只不过是增加自己内心的痛苦，对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利益的。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常常去就是透过这个镜，然后去思维说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由于有我爱子的缘故，所以说更应该透过这些镜来警惕自己，来策励自己，那努力去断除我爱子。但也不是说要一直长时间的就是说把每次把这个力量呢都放在我爱子上面，一旦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也应该先放下心来好好去看医生去做一个诊断。你自己如果说今天丢失了一份工作，那也是应该就是说同样一面思维我爱子的过患，就想说这一切呢都是由于有我爱子的缘故然后才造成的，然后一面思维我爱子的过患，然后一面呢再去找一份新的工作，不要因为自己丢失了这个工作呢然后就一直懊恼，然后这样懊恼的话呢反而就是让自己一无所有。同样的也不要一直说就是整天就是思维说这是我爱子的过患，这是我爱子的过患，然后就一直不再去找工作。那这样子呢尽管你能够思维起来，可是可能到后来你连吃的连穿的都没有了。就在自己在享用种种的安乐果的时候呢，那内心应该高兴，那就是说就想说这是因为我之前有造作善因，然后今天才能感受到这善果，那我就是应该更加策励自己，然后在这一次呢继续去造作更多的善因，然后为了就是来世能够感得更多的善果。同样也要想说今天自己能够得到这些善果完全都是因为众生他们恩德的缘故，就是我更应该去报答众生他们的恩德，让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得到跟我一样的善果，甚至比我更好的善果。到好的境界还是一般就是逆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好好去思维菩提心。自己赚了很多钱的话，那 就是说在高兴之余，也应该想说这是之前所造有造作善业的缘故，然后有去布施众生这东西的缘故，然后今天才能够感得这个善果。要知道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众生他们的恩德，所以说自己呢就是要尽量的常常祈求说，我希望能够报答众生他们的恩德，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大的安乐。同样的，得到这笔钱也不用去吝啬它，那我们也可以常常去祈求说，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利用这笔钱，然后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今天去度假去玩乐的时候呢，还会觉得很高兴，那在高兴的当下呢，也是要想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之前有造作善业的缘故，然后才有办法感到今天这个善果。同样的，这一切呢也都是因为众生的恩德才有办法赶来的，所以说在享受这快乐的同时，也要去想说自己应该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众生，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更大的安乐。所以说在这玩乐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在法上好好的修持，并且就希望说在玩，也就是说这样透过自己这样思维之后，就是应该更特立自己，像玩乐之后，然后应该回到就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是回到自己修持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更应该就是好好的把心力提起来，努力去思维苦力心。所以说这段玩乐在修持的，就在休息的时间呢，应该也是非常值得的。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到海边，然后去戏水、去游泳。那时在海边呢，所以可能都会有很多人在那边游乐。那我们可以想说，今天他们之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个善果，就是因为之前他们能够去帮助别人，然后造作善业的缘故。那所以说呢，我们也应该随喜他人的功德，为他们祈求说，希望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现在这次的这种安乐而已，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后世甚至最究竟的安乐。我们也可以为他们，或者我们也可以想说，那今天这些众生他们这样玩乐，那这种玩乐的果呢，都是一种无常的果。那这样子玩乐之后呢，就也就没有了。那等到他们这样子，他们这些众生呢，并不是说在一生当中都能够一直享受这种快乐的成果的，那他们仍然是要面临死无常。那在面临死无常，也就是说在死亡的这一刻，如果说他们没有造作种种善业的话，那他们是会堕入三恶趣而接受种种可怕的恶报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时看到众生他们在玩乐的时候呢，也要常常是内心为他们祈求说，希望他们在这一次能够造作更多的善业，然后来一次能够升往更好的地方。在白天的时候呢，总是人山人海的，那可以到他关门，也就是到了夜晚的时候呢，那就会说变得一个人都不剩，然后就整个游乐场会变得空荡荡的。这时你也可以由此然后来观察无常，就是说这一切呢，这一切的快乐都是无常的，都是虚幻的，它很快就会消失。那每一个人呢，都是要面临死无常的，就是说像就这个南瞻部洲呢，他总有一天也会跟这个游乐场一样，就全部的人都全部死亡，那这南瞻部洲呢也会变成一个空空荡荡的一块土地。这时当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着死无常的时候，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而已，所以说更应该特意自己在法上好好的去修持，然后去帮助其他的人。叫种种的境，如果说能够自己好好去思维的话，那就是可以去思维现世的以及就近的种种这个利益及安乐。就是说不管自己遭遇到什么境界，例如说遭遇到非常不好的境界，例如说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平常一般普通的境界，或者是说自己在享受安乐果的时候，那在这种种种的境界呢，我们都应该好好去思维菩提心，然后好好，如果说遇到逆缘的话呢，我们应该也好好的把它转这个逆缘呢为菩提道用。那如果说今天在这个逆境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病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身上会有很多的痛苦，可一个人如果他能够真正圆着菩提心的话，他的内心其实上还是非常快乐的。那这经论里面也有提到说，这菩提心呢是一切快乐的根本，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由此知道，尽管他的身上受了痛苦，可是这个病人他的内心呢一定也是快乐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用种种的想法，然后去就是说去转变自己的，透过这种想法然后来压制一些自己对那个旧房子的这种贪恋心吧。这都是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已，那今天如果可以补救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想尽办法去补救它。那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补救的话呢，那我们就应该以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它。例如说今天自己就是说做一顿饭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弄坏了，那自己可以再把这个菜呢，然后重新就放在旁边，自己再重新再烧一道，那就是有办法补救的。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菜呢就只有这么一小盘，然后这瓦斯也刚好用完了，那你也就只能看待以乐观的心看待这一切，不用再去懊恼。 所以今天告诉各位，这种修持方法呢，并不是说他真正就是这样子照他所说的去修持，他只是告诉各位说有这种修持方法而已。那实际上他也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是一个很爱生气，然后很爱嫉妒，然后很容易对别人起嗔心的人。他不是如同你们想象的那么好的一个人。你们想跟仁波切打架的话，你踢他一脚，他一定不止还你一脚，他还还你两脚了。所以他现在老了，没有什么力量，所以说他还会用牙齿来咬你。他现在已经很老了，可是他的牙齿还是很坚固的。就是跟仁波切讲说，由于你们之前很少吃甜食，所以说你们的牙齿现在还很坚固。以这个镜呢，我们也可以就想说，在之前仁波切他由于得不到甜食，他觉得非常懊恼，然后也非常生气，也觉得非常的伤心。可是呢，今天就是因为很少吃甜食缘故，所以使牙齿这么坚固，那这也是这个得不到甜食的一种胜利。虽然他们的一种修持方法就是常常会向这个护法神做供养，然后他们请求护法，他们会请求护法神，就是说加重自己身上的病情。为什么他们这样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生病的时候，那他们能够透过这个病情好好去修取舍法，然后由这个取舍法的缘故呢，然后来真正对治自己内心中的我爱执。所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病情能够更加重，那自己在取舍法的修持也就会更有进展。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人的心呢总是不一定的，那刚开始呢我们总是很希望就是透过这个护法神的帮忙让自己得到更多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有名声。那可是后来呢可能就会转变，就希望说让护法神，让就是说透过护法神的力量让自己的病情更加重，然后帮助自己的法上的修持。这种想法呢对一般人来讲是非常困难的。那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那他就是说痛苦都来不及了，然后想要离开这病痛都来不及了，那他更何况去请这个护法神加重他的病情。然后旁边人来看，他可能也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一个疯子，他竟然想要让自己变得更痛苦。那所以说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来讲，我们可能不用做到这一切，那我们可以向护法神祈求说，希望自己的病情能够赶快好起来，顺缘能够增长，让自己能够在法上好好的继续修持下去。去思维的话，那不管在白天还是在晚上，不管在什么时候，那他都是有办法能够集聚很多的资粮以及净除很多的罪障。这种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一个初学者来讲是非常困难的。那就是跟这个声闻以及读阅诵一样，我们也常常都是想到自力，所以说这种一开始呢我们就只能一种就是当作一种练习，然后渐渐的再把这种心量提大。就是说刚开始呢，就是菩提心可能是一种相似的程度，它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经过串习之后呢，它就可以越来越真实，心量也就可以越来越大。于根器有钝、中、力三种不同的这层次之分，所以说每个人在修持的时候呢，他进步的速度呢也不一定相同。那对于自己如果发现自己进度很慢的话，自己进步的速度非常慢的话呢，那应该常常向三宝以及上师做圆念、做祈求，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在这个上面如你的身体正量。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把这些修持方法就是说总设在一生，然后好好去修持它。那在修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五个力量，五个种种不同的力量来做修持，也就是招引力、串习力、破坏力，然后白善种子力，还有愿力，用这种五个力量呢然后来做修持。那第一个呢也就是招引力，那招引力指的呢就是由我们的意乐然后来做这个引的这个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安住自己的意乐，还有想说今天我就是能够得到这个暇满人生是非常珍贵的，那我绝对不能浪费这一天当中的任何一刻，我一定要好好的用这段时间，然后来好好修持今天自己要所修持的法，例如说修持菩提心或修持他相换等等。然后就是之前的意乐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应该就是好好用这个，就是说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让自己发下一个愿心，就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利用这一天的时间，然后去努力对治这个我爱执，然后让这个他爱执呢，今天在这内心当中扩张开来，然后也希望自己呢，在菩提心上面的修持能有更有所进展。然后以西藏人他们来讲，他们总在穿衣服的时候呢，都是会绑腰带，然后在绑腰带的时候呢，在最后都会打一个结，这个结呢，就是代表说。他就是说这节呢，他看到这个节就会提醒说他自己有一个未完成的工作。那例如说一个修行人来讲，他就是想说自己还未完成的工作就是灭除内心中的我爱执以及增长内心中的他爱执。那以各位来讲，可能各位呢都不会系皮带，那所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想说 今天我的工作是灭除我爱子，与就是说去增长他爱子，那可以就在这个手上呢，就画一个黑圈，然后每次看到这个黑圈的时候，就提醒自己。他们会用一种刺青的方式，然后例如说他们会用刺青呢去刺一个这个佛教的万字，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提醒自己。以前呢，他们就是以前的人曾经就有这样做过，他们也就是说，就是在打劫的时候呢，就记得说这个劫就是以后自己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白叶种子力，那这白叶种子力就是说，一个人他想要好好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他一定是要在白叶上面努力去造作的，也就是说他常常要去造作善业，然后让自己的顺缘生长。举例，也就是说不管自己是在做还是在行走的时候呢，然后还是在生病痛苦还是快乐的时候呢，都应该时常去思维去串习菩提心，那这样子呢，菩提心才会更加坚固而持久。是破坏力，也就是说当发现自己内心中的我爱值升起的时候，那就要用尽种种的办法来对峙它，想说它就是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敌人，我今天一定要消灭掉它。最后一个呢就是愿力，那我们就在晚上睡前的时候就可以就会思维说今天自己有造下种种的善业，就想说今天呢自己有如理的去思维菩提心，有如理的去串起种种的善行，然后就是说发愿说今天就自己把这些善行然后就做一个好好的，就好好做一个回向，那希望自己的菩提心能够更坚固更持久。武力方面好好去做修持的话，那对于自己的这个修持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方式呢只是一种在法上的方式，那如果说换成一种世间法的方式呢，它大致的做法也是如此的。例如说早上的时候呢，那他们也是有他们自己的招引力，例如说他早上一个商人他起床的时候，他会想说今天我如何好好把握这个时间，让我自己赚到更多的钱，那这也是他不同的招引力。想要在一生当中做如理的修持，而想要在一生当中如对这修持有所进展有所进步的话，那应该在这武力方面好好的去思维去修持。